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的周末栏目，我们谈的是经卷纵横谈的跨经卷谈创造，真的很长，但我相信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都很熟悉对于我们那个跨经卷谈创造。哎，还没有介绍我是谁，我是乐意，旁边的有，
我是姚倩，大家好。
我是苏小燕，大家好。
所以我们加起来就是千燕乐哈，我因为姚倩牧师和小燕而快乐。那上周我们谈到雅歌怎样从创造的角度来说婚姻和性爱啊，圣经很坦率的来谈论我们平常不敢谈的问题，圣经已经用很正面哈、雅歌、喜乐还有诗意浪漫的语调，也透过大自然的一些景象来呼应创世纪啊，指出两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神起初设立婚姻，就是把互相吸引包括性的那个亲密关系当做一个礼物赐给人。第二就是神也为婚姻与性设下美好而且尊贵的一种秩序和界限。但是雅各的特别之处是他不是很像讲道理教义式的告诉你，而是透过他的意象啊、图像啊、美丽的语句来呈现这些教训给你的，很特别。
那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怎么样来谈神的创造。我们先来了解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，或者说耶和华的救恩。那么先知他所传的信息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一位是独一永恒的主耶和华，而且这个书卷里面呢特别强调他的审判跟救赎。那么在以赛亚书里呢，审判跟救赎是交替出现的，这两方面都兼记在神创造这个大能的事情上。那么我们来看他怎么谈神施行审判呢。他要说是显明神是设立秩序，而且他也是管制万物的创造主，这个是审判方面。那么另外呢，就更重要对人呢，神是施行拯救的，他显明他是护理而且是更新一切的造物主。所以以赛亚书他讲到神的创造，不只是在回顾起初神怎么造世界啊，他更是要把这个创造看作是神的主权，救赎在其中，他也是掌管历史的主，而且他是批判偶像的根基。
那么在以赛亚书当中呢，创造主就是救赎主，他是历史的主宰，是以色列的圣者。因为呢耶和华是创造者，他大有能力的，所以呢神能够审判列国，拯救以色列，击败那些虚假的偶像，最后呢给我们带来新天新地的。那么学界呢普遍把以赛亚书分为1-39章为第一个部分，那么40-55呢就是第二个部分，最后56-66章这三大部分呢，许多学者注意到创造神学，哎，原来是一条贯穿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特别在刚才说的第二个部分，40-55章可以说是谈论创造还有救赎的一个高峰来的。那么最后呢一个部分56-66章呢，他就用了一个新天新地的图像，把末后救恩还有新创造描绘到一个高潮部分的。至于呢先回到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1-39章，其实内容呢我觉得也涉及到神以创造主身份，然后呢在这个混乱没有秩序当中呢，他要重新建立起秩序。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会先看哪一章呢，就是1-39章，然后呢重点会讲中间40-55章，最后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会略略说一下56-66章。
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甚好。
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
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不少经文谈及创造的主题。
真道分解邀请你
一起研读有关创造的经文，
追求了解经文对我们的意义。
真道分解，
画经卷
谈创造。
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部分呢，就是一到三十九章。
嗯，
啊，它的主题是哎，神的创造主权，而且他也是恢复秩序的一位主。
嗯，
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部分呢，一到三十九章呢，这个大的段落的主题是审判跟盼望。如果呢，从创造的角度来看，重点不是从无到有那种起初的创造，
嗯，
而是神他在历史里彰显他的主权，施展他的大能，他要拨乱反正，在混乱中重新来立秩序。我们可以举几处的经文来看看。四章二节，这节经文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字，就是苗，它是象征更新，好像在创造的萌芽。那么六章一节呢提到，以赛亚看到异象，看到这位圣洁的神，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的异象，
嗯，
这个是暗示他就是这位宇宙的主宰。
嗯，
十一章一到九节描述这个弥赛亚，它会带来一种新创造时的和平秩序。
嗯，
有狼啊与羊同居啊，猛兽他们的心情好像都跟我们现实世界的不一样啊，都被改变。
嗯，
那么十七章七到八节呢，就谈到在审判临到那一天呢，
人要仰望造他的主。嗯，这个很重要。
对，不再仰望自己指头所造，就是不再看自己做的偶像，这个是表明他是实行审判的，正是起初创造塑造人类那一位主，他的审判是创造主亲自来介入，他要纠正所有他受造之民他们偏离的轨道。
嗯，神要亲自的纠正啊。那么这个部分呢还有四处经文的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二十七章一节，用神战胜海中的怪兽，譬如鳄鱼，是不是那个利维亚探呢？
对
对对 对,
对，还有蛇大鱼的图像，很像呢我们之前看过的诗篇七十四篇十三节一样的，表明神创造的大能呢能够管制邪恶的力量，邪恶呢它并不能够越界的。还有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呢，他这里就用到窑匠还有泥土的比喻，表明神是有主权的，他可以塑造子民命运的一位主宰，强调呢我们受造者，我们是没有能力颠倒位置的，我们没有资格去质问创造主的。
嗯，
这个和创世纪用尘土造人的图像呢同属于塑造的语言背景吧。
嗯，
这么说啊。但是呢在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呢，这里强调的是对创造主他的顺服还有主权。
嗯，
我们今天不是谈创造的这个过程啊。
嗯，
另外在三十五章一到二节他说荒野开花，
嗯，
是以赛亚书中描写末后复兴时候的新创造非常典型的一个图像来的。
对，
最后呢三十七章十六节，当西西家他在危难的时候，他祷告耶和华，他怎么说呢？
嗯，
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天下万国的神。
嗯，
你曾创造天地，正是强调他是掌管大地还有万国的主啊。
嗯，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一到三十九章里面呢，在谈及神审判列国拯救选民的那个同时啊，经文其实已经在指向一个重点。什么重点？这位创造主是万物和历史的主宰，他要带来处境和生命上的更新。
嗯，
就是所谓的
新
的创造。
创造
这一点呢，第二部分刚才说呢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部分，
主菜，
主菜啊，就会表达的更加鲜明和详细。 噔噔噔，我们的主菜来了，对吧？
嗯，
那就是40到55章，那里谈到神的创造和历史救赎是连在一起的啊。那许多圣经学者就认为这40到55章呢是全书中讨论创造最集中的核心部分，刚才讲了哈。重点是把创造和救赎紧紧的连在一起。那经文呢，我们看这个布局40到55章，首先是宣告耶和华是全地宇宙的创造主哈，再说明他掌管列国还有历史，又强调他创造了以色列啊，以色列的圣者，而他的救赎呢是以创造大能施行的一个新的作为。而且这一段的经文有一个特色，是强烈的对比创造主和偶像哈，就画像偶像非常的无能。嗯，这里呢就指出神的创造彰显在他的救赎当中，救赎本身被描绘成一种新的创造。作者用这样的创造神学来安慰受苦的百姓，既然耶和华有能力创造世界，他必有能力去以新创造来拯救他的子民，这是非常重要哈。在整段经文当中，耶和华的仆人和普世救恩的主题呢也慢慢的开展出来。所以这个神有能力创造世界，他必有能力拯救他的子民。那这段呢有三个特色，第一，把创造主、救赎主和以色列的君王三个身份连在一起，这位神既是创造主也是救赎主也是君王。第二，以创造彰显神的大能和独一，就对比偶像那个无能。第三，很重要，创造还在进行当中，神在历史和子民当中呢不断的创造新事。现在我们先看第一点，创造主就是救赎主和君王。
对，这三个鲜明的重点呢大家要把握啊。我们先来看这个创造主，就是救赎主跟君王。四十章呢就把神介绍为宇宙的创造主，哇，很多相关的经文呢。如果你打开40章26节，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他，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那么40章28节，很多反问的问题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，他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差夺。那么41章18到20节就这样说，让我们看到这位创造主同时他也是称作以色列的圣者。他把沙漠变成水池，使旷野和沙漠有树木生长，好叫人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。这位创造主也是掌管历史和列国的主。41章2到4节描写神从东方兴起一个人，一般的学者普遍理解是波斯的古列王，列国君王都在他手中。最后呢，神宣告就是我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也与幕后的同在。42章5节就带出这位神他对全人类的关怀。这里的经文是他创造诸天，铺苍穹苍，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，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，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。哇，如果我们念下去到43章14到15节，更清楚的把神几个身份就放在一起。43章14、15节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留意这里呢，有耶和华，有圣者，有创造以色列的，而且也有是你们的君王。那么来到44章6节也这样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救赎主，万军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54章5节就把这位创造主说成是你的丈夫，他是全地之神。作为一个小节怎么样去领受呢？以赛亚书这里把创造、把救赎和君王这三个重点呢连在一起，创造主就是救赎主，也是历史与列国的君王。
神要开道路，在旷野无路之处，谁未看见他已看顾，他要为我开道路，他使我引导，引领靠近他怀抱，爱和力量 日日帮助，他要开道路，他要开道路，神要开道路，在旷野无路之处，谁未看见他已看顾，他要为我开道路，他使我引导，引导开进他怀抱，爱和力量日日帮助，他要开道路，他要开道路，他必在旷野里开道路，引领我在沙漠中开迦可供应我，天地将要飞去，他的话语永长存，在今日他要做新事。
第二个部分呢，我们来说说以创造彰显神的大能，还有神的独一，对比那些偶像的无能，真的非常没有能力那些偶像。在40章到55章中频繁使用创造 Bara， 是圣经当中呢只用以神为主语的动词，这个是凸显什么呢？只有耶和华能以主权带来新创造的秩序，从而呢彻底否定偶像他们有任何类似神的能力。以赛亚书的作者他很刻意用强烈的对比来显明真神跟偶像的差别，很多学者都会注意到这一点的。打个比方，偶像是木匠铁匠打造出来的，40章19到20节还有41章6到7节，但是呢听清楚了，神却是这些工匠本身的创造主，54章16节。另外呢，工匠制造偶像，44章13节。但是呢，神叫树木在旷野中生长，41章19节。
偶像是木造的嘛？
对对对，所以他们就只不过是受造物了。为造偶像，铁匠自己都累得精疲力竭了，44章12节。但是呢，神是不会觉得疲倦的，神却能使疲乏困倦的重新得力。40章29到31节。那么另外呢，经文说铁匠呢他们会用金子去包偶像的，40章19节。可是呢，我们的耶和华神他是那一位铺开大地还有穹苍的主，这个部分呢在三处经文都有提及到的，分别是40章22节、42章5节还有44的24节。偶像呢要人把它立起来把它抬走的，他是非常的被动的。
对，
40章20节还有46章1到2节清楚说了，但是呢神却是那一位成全大地的，45章18节神是怀抱他子民的主，这个在46章3到4节。这些对比呢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？偶像不是神，偶像是人手所造的，他没有生命的，只有耶和华才是真正独一值得我们信靠的真神呢。
对，
那么在40章的55章里头呢，特别突出的一点是45章对于独一真神的宣告，那么当中呢多次出现
我是耶和华，
我是神，
除我以外
再
没
有
别
神，
很有力量。譬如呢45章7节经文说，我造光又造暗，我施平安又降灾祸，造作这一切的都是耶和华，一定是耶和华。那么45章18节呢，我是耶和华再
没
有
别
的神的。那么21节呢重复了这句话，除了我以外
再没
有
神，
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，
除了
我
以
外
再没
有
别
神。
在以赛亚书1到39章有很多处经文都会描写列国还有他们的君王呢，因为势力强盛那人就骄傲了，人就自大自夸了，不把耶和华放在眼里，甚至呢他们会公然
说一些亵渎，
对，没有礼貌的话，藐视神的话。譬如在13章到14章谈到巴比伦嘛，他们自以为势力强盛，还有16章也谈到摩押的骄傲，另外呢36章那些亚述的使者狂傲言语，可是呢到了45章14节呢，将来列国没有一个人不能够不承认呢、神真的在你们中 中间，此外再没有别神了。
这是第二点哈，神以创造大能彰显他的独一哈，那是对比偶像的无能。那么第三点，在40-55章谈到创造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哈，神在历史和子民当中不断的创造新事。那40-55章呢，刚才讲了，只是回顾哇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而是不断的强调这位创造主、以色列的君王、以色列的圣者，现在还用他的创造大能重建他的子民。以下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啊，43章1节啊，把创造和救赎放在一起。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；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。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还有18-21节就提到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得到释放，好像再一次出埃及。为什么会有这个联想呢？你听听经文，神说：“看了，我要做一件新事。”然后我删去一些内容哈，然后说：“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”这就是新创造的一个图像。还有44章3-5节就谈到用浇灌圣灵和后裔的兴起来描写枯干子民的一种更新，你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。又说有人宣告我是属耶和华的。还有48章7节提到神在历史当中兴起现今造的新事，表明他正在施行一种新创造式的拯救行动。还有49章8-12节就谈到花要借他的仆人复兴遍地，这个是和合本有点问题，原文应该是重建土地的意思，不是遍地，是重建土地。那又谈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，又对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，对，使他们不再饥渴，要把他们引到水泉旁水泉边。这一连串的图像呢，构成了一幅的出埃及式的景象哈。所以呢，可以理解为神在历史当中施行一个新的创造啊。51章3节9-11节，那先谈以赛亚书的51章3节啊，那你怎么讲呢？又是一个图像啊，用旷野就像伊甸哈、变为伊甸，沙漠呢又变成耶和华的园囿哈、来描写西安的复兴。这个是典型的新伊甸、新创造的一个图像。还有51章9-11节就回忆神曾经在子民出埃及的时候，使海的深处变为熟，救赎的熟，熟民经过之路。如今啊，就是以赛亚谈到的年代，也要谈被救赎。如今呢，就要让被救赎的民歌唱的回归啊。可以说，这些经文同时将伊甸和出埃及那个意象连在一起，指向拯救，还有再创造。哇，后一节了，以赛亚书55章10-13节讲到用雨雪来滋润大地，让地长出庄稼来打比方啊，又用松树取代荆棘，番石榴取代棘藜，来形容神的话带来一个被更新的受造的世界。那这样的画面呢，你可能一方面会想起创世纪里神所造的世界，可能也会想到3章不是谈到因为亚当犯罪就会长出棘藜还有那个荆棘的一个诅咒。现在就翻转过来了，可以说这里描写的是神在历史当中动工带来新创造。
在以赛亚书40-55章，我们看到耶和华这位自有永有独一永恒的主，他以怜悯和智慧来创造并统管万有，彰显对普世和历史的主权。第二，他以创造的大能施行救赎，这个救赎常被描绘成
新
的创造，
就是以赛亚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新创造。
第三，就是对那些蒙应许要从巴比伦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说，这个就好像第二次出埃及，也像是再造一个伊甸园。哇，这位创造主不但创造以色列，他也掌管历史和列国的发展。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民曾质疑神的能力，怀疑他是不是冷漠啊，就是好像40章27节那里的疑惑。但以赛亚向他们宣告，耶和华是独一真神，
对，
他有能力粉碎偶像，释放那被掳被囚的，他可以重建西安，归回的那一刻，其实就是神他用创造大能重塑子民身份的时刻，让他们从绝望 转向信靠、
嗯、
也在他的计划中为将来那位弥赛亚仆人的使命预备了历史的舞台。
阿们。
以赛亚书43:1，
雅各啊，创造你的耶和华，以色列啊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
耶和华神大有能力，他既能创造我们，也必然能从困境中救赎我们。
真道分解，和你一起宣认信靠
神创造和救赎的大能。
我们简单来看看以赛亚书56-66，这个部分是全书结束的部分、
嗯、
那个焦点是放在幕后的救恩跟新的创造，大概可以分三块。56-59是神呼召他的子民活出公义，60-62是锡安城将来要得着荣耀和复兴，最后63-66是神最后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的出现、
嗯、
那么整体来说呢，这几章的重点就是从新塑造子民，预告新天新地和恢复被破坏的继续，整体呈现出一个很强烈的末世新创造的方向。56:3-8讲到神的子民将包括万民、外邦人和太监，只要谨守安息日，行神所喜悦的事，就在神的殿中蒙纪念，有名号、
嗯、
这个是子民再造向万民扩展的画面，
很重要。
61-62呢，就提到这个受膏者向贫穷人报好信息，
嗯，
医治相信的人，把灰尘变回华冠，
嗯，
使锡安从被撇弃变为耶和华所喜悦的心腹，这个是一幅极美的刚性图画。最后65:17，神宣告要创造新天新地，这个与启示录21:1-4所说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不再有死亡、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彼此呼应我。哇，在那终极的新创造里、
嗯、
现在的一切眼泪、疾病、死亡都会被彻底的取代。
嗯，谢谢你介绍56-66的重点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以赛亚书40-55的三大特色。第一，创造主、救赎主、以色列的君王是三合一的那个角色。第二，以创造彰显神的大能与独一，那些偶像呢相对来说是完全无能的。第三，创造仍在进行当中。
嗯，那么节目结束之前呢，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，神在历史当中他不断做新事，也要在你生命当中创造你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新事、
嗯、
那么当下你最盼望神在哪一方面来更新你呢？想想这个问题吧。
嗯，等着你的回应。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谈创造的内容，愿我们都能明白而且把神的那个真理行出来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苏小燕，
拜拜，
再见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雨浇灌着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山深海洋。